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记者、学者还有航空人员成为土耳其镇压的新目标，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岸政策要有更大弹性，在美国民主党的大会上，希拉里·克林顿之前的竞选对手桑德斯大声疾呼希拉里必须成为美国下届总统，中国公民社会发起了公开信联署，对改革派标杆性的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最近遭到主管部门的全面扼杀，迫使杂志停刊的事件表示强烈关注和愤慨。负面评价习近平在香港已经成为禁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两则头条国际新闻。星期一，土耳其在继续对涉嫌与一名流亡的穆斯林教士有牵连的人员进行镇压期间，矛头指向了记者、学者还有航空人员。土耳其称这名穆斯林教士操纵了针对安卡拉政府的未遂军事政变。土耳其当局对42名记者颁发了逮捕令，拘押了31名学者，还解雇了土耳其航空公司211名员工。土耳其还拘禁了3名逃亡后被抓捕的士兵，他们涉嫌参与了对爱琴海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一家旅店的袭击。7月15日政变发生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那里度假。埃尔多安说，如果他再多等15分钟逃离旅店，就有可能被打死或抓为人质。另外4名士兵仍然在逃。土耳其官方新闻机构阿纳多卢通讯社说，著名作家伊利卡也被通缉并接受讯问。他一直以来都对埃尔多安持批评态度，并且反对他的政府严厉打压穆斯林教士居伦的追随者。现年75岁的居伦自1999年以来一直住在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安卡拉指责居伦操纵了导致大约290人丧生的政变，并且要求美国将其引渡回国。华盛顿说，正在审议土耳其送交的有关居伦涉嫌参与未遂政变的材料，但是没有承诺将他引渡。居伦本人则否认卷入推翻埃尔多安的政变。在另外一方面，根据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所属的通讯社宣称，一名在德国安斯巴赫市引爆炸弹的27岁的叙利亚移民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士，这人在爆炸中身亡，至少有15人受伤。巴伐利亚高层安全官员海尔曼星期一对记者说，袭击者在其手机中录制了一段视频，宣誓效忠于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海尔曼还说，这个人的家里面还发现了汽油还有化学品等制造炸弹的材料。德国内政部长下令加强交通枢纽等处的安全。德国官员称，袭击者曾经两度试图自杀，并且接受过精神治疗。星期天，这个人试图进入纽伦堡附近安斯巴赫市一个音乐节，遭拒之后引爆了炸弹。爆炸之后，参加音乐节的2000多人被疏散。袭击者去年申请庇护被驳回，但是由于叙利亚的战火仍在持续，被允许暂时留在德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日前在台北的总统府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资深副主编莱利韦茅斯的专访，就两岸、美台关系还有最近的南中国海争端等议题发表了看法。蔡英文表示，是不是接受九二共识要取决于民意。他还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两岸政策要有更大的弹性。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是蔡英文自今年5月20号就任台湾总统以来首次接受外媒的专访。 专访的内容由华盛顿邮报以文字形式全文刊登。蔡英文表示，期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处理两岸关系上能够有更大的弹性，同时能够充分意识到台湾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其政治领导人要必须尊重民意。在回答习近平限期要他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不大可能违反民意去接受条件。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民意的走向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去承受一些对方的条件，其实可能性是不大的。蔡英文表示，自己在就职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力量，力求缩小两岸立场的差距，也认为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认识到他所释放出的善意。他说，自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民进党政府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除了采取不挑衅的态度和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外，也希望能够通过信息的交流建立起双方的互信。再被问到，当台湾的年轻一代更认同自己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更倾向于让台湾走向独立，作为总统如何做到让自己的选民满意，但同时又要兼顾保持两岸关系的稳定时，蔡英文没有直接回答，仅说不同时代和不同族群对中国大陆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的意见会一致，那就是民主。但蔡英文表示，台湾有完整的政府和民主机制，也有军队，因此在他自己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来看，台湾确实是一个国家。他还表示，台湾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是不公平的，而自己作为台湾总统只能在美国过境48小时的待遇也是不公平的。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表示，无论是共和党的川普还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当选下任美国总统，都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关系基础上发展更紧密的互惠关系。他也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艇、防空还有网络安全领域，迫切希望美方的支持。蔡英文也重申了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接受该仲裁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台湾作为利益相关方没有被邀请加入仲裁程序。第二，是台湾被称为中国的台湾当局不能接受。第三，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被裁定为礁，违反了台湾方面长期的主张。蔡英文也借此表达了台湾政府在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四点立场。第一点是，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第二是，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是，相关国家有义务维护南中国海的飞行与航行自由。第四是，台湾主张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处理争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东盟跟美国的外长举行会议，双方都强调坚持海牙仲裁庭对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纠纷裁决还有国际法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为东盟伙伴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你们仗义直言，维护我们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保护所有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国际体系。克里和东盟国家的外长们还同意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关于限制朝鲜核项目与弹道导弹项目的2270号决议是非常重要的。克里跟老挝外长沙伦塞指出，美国跟老挝的关系在不断加强，包括双边在医疗、环境、能源、教育、贸易和投资等多方面的合作关系。老挝是今年东盟会议的主席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正在热烈进行当中的美国民主党大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丈夫比尔·克林顿本人呢，他担任过总统的这个特殊经历。星期二，他在宾州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比尔·克林顿将是支持希拉里竞选的演讲者当中的第一位发言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还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临时主席唐纳·布拉泽尔，以及死于枪支暴力 或者在与警察冲突中丧生的孩子们的母亲，按计划也将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在星期一的大会开幕式上，该党的一些头面人物强烈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希拉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谈到了白宫在为美国儿童树立榜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的言行非常重要。他认为希拉里是唯一有资格成为下届总统的人。米歇尔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说，我希望一位有过公职经验的人担任总统。此人毕生的事业要向我们的孩子显明，我们不追求自己的名利跟财富，而是为让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而奋斗。米歇尔·奥巴马还说，我希望有一位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很重要的总统。那么在民主党竞选当中，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把希拉里和他的政策说成是11月大选中更好的选择时，不断提到川普的名字。桑德斯说，这个国家需要的是能够把人民团结在一起，而不是侮辱拉美裔、穆斯林、妇女、非洲裔美国人以及退伍军人的领导层。桑德斯提到，他的竞选成功的促使民主党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包括改革华尔街，还有竞选筹款，以及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类的贸易协议等等。桑德斯对于提名程序结果表示失望，但是呢，他说希拉里必须成为美国下届总统。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则在推特上批评桑德斯说，他完全把自己出卖给希拉里，还说桑德斯的竞选是浪费时间。
这是共和党大会上出人意料的时刻，一名美国穆斯林在唐纳德·川普获共和党提名之夜登台宣布支持川普。
他想知道在伊斯兰教中仇恨来自。
在登台发言之前，萨吉德·塔拉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向记者们解释说，美国穆斯林选民真想聆听川普那些有争议的建议。
I will suspend immigration.
我将暂时停止从那些有过针对美国、欧洲或者我们的盟友的恐怖主义确凿历史的地区移民，直到我们彻底了解如何制止这些危险为止。
在塔拉和其他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的穆斯林群体看来，吸引他们的正是川普的移民禁令。
美国安全是唐纳德·川普的首要重点，而对我这样的美国穆斯林来说，这也是首要重点。
如果川普临时禁止穆斯林并做背景调查，这很好。
卡赞生长在土耳其的一个保守穆斯林家庭里，后来逃到美国。川普对民主党对手的批评引起了卡赞的共鸣。
让我告诉你，激进伊斯兰这种说法很重要，我们必须使用这个词，因为每个人都在躲躲藏藏，不敢得罪穆斯林。伊斯兰教需要立即改革，但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却不想帮我们。
But Hillary Clinton and Obama doesn't want to help us.
89 votes, Donald J. Trump.
但对川普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穆斯林的选票在11月选举的时候能否改变摇摆州的战局，改变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今年2月对穆斯林选民所做的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发现，1/3的美国穆斯林以民主党人自居，只有11%的人说他们会投票支持有争议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我们确实看到，在美国清真寺最集中的地区，在佛罗里达和俄亥俄，在维吉尼亚有略超过10万名穆斯林，这让穆斯林社区很有可能打破选举的平衡。在我见到的成百上千的穆斯林中，我只见到了少数几个人支持川普。至少公开支持他的只有那么几个。
塔拉认为，川普传达的讯息可能会改变这一点。
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因为我们来自保守的国家，有着保守的价值观。现在，川普会试图更详细的解释禁止伊斯兰分子的含义，以及有哪些情况例外。我绝对希望穆斯林会加入到他这边。
美国之音吉普森，克利夫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星期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出现了美国穆斯林的选民。那么川普事实上呢，他在选举跟竞选当中 打击穆斯林的言论，大家还记忆犹新。川普在这次的活动上揭示了有关移民跟恐怖主义的严酷现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这些话告诉给穆斯林社区。那么来参加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穆斯林，他们的出现究竟是帮助川普呢，还是帮倒忙呢，还有待观察。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美墨边境筑起一道墙，防止无证移民还有毒品从墨西哥进入美国。那么盖高墙这个言论呢，让川普获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批评者认为川普的这个想法不切实际，而且呢冒犯墨西哥。可是支持者们认为需要这样大胆的做法来管控边境。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亚利桑那州的边境城诺加利斯发来的有关报道。
这个由钢柱和钢板建成的结构高达 4.5 米，矗立在长达3000多公里的美墨边界沿线的一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从墨西哥这一边来看，那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的过境通道。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关入境点，而下面就是把两国分开的墙。这道屏障从主要的过境通道向两边的荒漠延伸，经常会有美国的边防巡逻车辆驶过。但是大多数非法跨境都是发生在这堵边界屏障终结的地方，那里只有带刺的铁丝网围栏。毒品走私者每天晚上很容易就能穿过，就像安装在这个牧场里的秘密摄像头所拍到的那样。77岁的吉姆·切尔顿是牧场主人。
I counted 17 guys.
我数了一下，有17个人到我的前院，他们显然都是偷运毒品的人。
他说给了那些男子水后，他们就静静离开了。但是牧场离最近的执法机构也要开车一个小时，他必须保持警惕。
We are our own law.
我们得靠自己执法，执法得有枪。
切尔顿和边境地区的其他牧场主遇到过破坏围栏、生火、切断喂牛的水管的非法移民。切尔顿喜欢川普筑墙的计划，他说那样就可以阻止移民冒险跨越干燥酷热的沙漠。
如果边防没有问题，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牧场上了。
但是美国海关与边防巡逻官员说，他们正在尽自己的能力。
We do have, on any given day,Border Patrol agents deployed all along the south.
在任何一天，我们都有边防巡逻员在西南边境巡逻。
但是贝森说，走私者很老道，有手段逃避抓捕。
There are individuals that are sitting up in the high points in the mountains.
有人坐在这附近山上的制高点，对我们进行反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
全国民调显示，人们对加强边境安全的支持度很高。但是本周公布的一份对边境居民的民调显示，墨西哥那边86%的受访者以及美国这边72%的受访者反对在边境地区筑墙。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主张移民权利的人士认为，现有的墙对墨西哥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侮辱了。
This wall signifies a lack of respect for our neighbors.
这堵墙表示的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应当拥抱和架起桥梁的人缺乏信任。
吉姆·切尔顿和其他牧场主也希望与墨西哥有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说首先必须执行法律。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亚利桑那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几则报道。首先呢，就是中国公民社会在星期一就开始发起公开信联署，对改革派标杆性历史刊物《炎黄春秋》最近遭到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撕毁协议、全面扼杀、迫使杂志停刊的事件表示强烈的关注和愤慨，要求履行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签订的合同，撤离非法进驻人员，依法受理杂志社提出的维权诉讼。另外呢，根据报道，《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委会呢一致推举已经回国的前开明派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展开产权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知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清、大作家杨沫的儿子、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清华大学教授郭余华等首批120多人签署的公开信表示，敢讲真话尚存风骨的《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艺研院 7月13日发动突袭，单方面撕毁2014年12月签订的保证炎黄春秋在人事、发稿、财务方面完全自主权的协议，撤换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以及总编辑等领导层，夺取杂志的编辑、发行和财务等全部权利，窃取官方网站密码，并派人携带行李进驻编辑部。此外，西城区文化执法队7月22日以有人举报为由进入杂志社，搜查所谓非法出版物，要求打开每个房间录像取证。艺研院强占人员还堵在大门口，要求搜查杂志社会计的包。公开信表示，广受读者欢迎的炎黄春秋近年不断遭受打压，他们仅是同情和担心，却没有说话。现在杂志要被完全扼杀，再也不能沉默，必须要发出最后的吼声。因为保障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宪法被践踏，而他们也更为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忧虑。公开信说，炎黄春秋的遭遇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写照，悲凉、失望和愤懑。公开信呼吁各界行动起来，支持炎黄春秋，关注炎黄春秋的命运。做过三届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一向感言的吴清教授星期一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炎黄春秋一直敢于匡正被歪曲的历史，揭开被掩盖的真相。面对炎黄春秋遭扼杀的厄运，他一定要站出来发声。他说，
在人民中间很多人都想发声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努力的发声，所以我觉得可怕的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极度的沉默。
吴清教授表示，炎黄春秋掌握受物权法保护的与艺研院的合同，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炎黄春秋杂志社提出的维权诉讼，否则就是践踏司法。他说，
如果是应该立案不立案，一周内他不立案不给你答复，没有任何的依据，那他就是违法，到检察院他就应该监督法院了。我们就希望中国有真正的法治，是用法律宪法来说话的，民主、自由、法治、透明，一切都要这样做。我觉得这是全世界的潮流。
炎黄春秋杂志社7月15日委托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就艺研院违约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7月22日拒绝立案，但又不出具书面裁定。该所丁锡奎律师与法院激烈交涉，法院答应7月25日由立案庭庭长与律师再交涉。记者星期一下午联系上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丁锡奎律师，丁锡奎表示，立案庭庭长要求他们再补充材料，7天后再等结果。
他就让我们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然后呢，这个说这个7天之内再决定是否立案。
那你们交上去了吗？补充材料？
交上去了。
现在就再等他的结果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按理说应该是给立案的，应该是吧？
应该，但是他不立，你也没办法呀。那只能上诉呗。到时候他如果真不立的话，那只能是上诉。
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炎黄春秋杂志社，接听电话的人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无法联系上艺研院的人。炎黄春秋杂志副总编辑王彦军告诉记者，炎黄春秋25年来没拿国家一分钱，艺研院的做法就像掠夺。他说，
杂志社内呢没有更多的情况，不过艺研院的人呢还在办公室里面赖着不走，我们只要人一露面呢，他们就纠缠不休，我们仍然无法工作。像这个财务啊，我们这些编辑啊，去了以后无事可做，连着几天呢就没有到办公室去。毕竟呢，这一份事业呢是我们25年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炎黄春秋这个品牌呢也有一份知识产权在我们手里，他们这样做呢是这个毫无道理的，也是违法的。
据报道，炎黄春秋全体员工7月22日在北京一家酒店聚会，纪念创刊25周年。曾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杜导正社长参加，只是与各位聊天。93岁的杜导正临走时对同事表示，为民主和法治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被议研院掌控的炎黄春秋官网21日发出审计通知称，凡销毁、藏匿、拒不交出财务会计资料的行为人，院方将依法严肃处理，还承诺保持炎黄春秋杂志原有的办刊风格、办刊类型以及刊物样貌不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香港律师兼评论员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史》上星期五终于在香港的书展上问世了，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负责人武夷三则遭到性党人士的威胁，目前离港避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桑普的新书《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史》7月22日在书展田园书屋发售。桑普透露，出书是为了留一份历史的见证，但没想到出版此书一波三折。首先在本月13日公布并邀请外界出席新书发布会不足48小时内，受到出版商九江文化出版负责人武夷三的电话，表示有人恐吓他，劝喻桑普不要出书。桑普星期六晚上出席新书发布会时讲述了这次出书的经过。
但是当我们今天这个新书发布会在7月13号发出去之后，在48个小时内，武夷三先生就收到一个电话的那个恐吓，那跟他讲就不要再出这本书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跟内容都是负面评价习近平。
桑普说，他15日跟武夷三面谈时，武夷三说书不能出，只能存在仓库，但没有透露恐吓的具体内容。经过桑普一番说服，最后答应发行这本书。他表示，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曾被武夷三以及田园书屋自我审查，出书后则受到电话恐吓。他认为自铜锣湾书店事件后，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步被打击。
我觉得这个风心里面觉得说出版自由之风开始慢慢下来了，只要你诽谤习近平就会出事了。那我觉得那把刀是降到那个地方，不出半年刀发觉到不在那个地方，是再往下降了。只要负面评价习近平就不行。以前呢，我看到书越来越少在那个书店里面卖，我还以为是一个自我审查，不是一个压力说某书店你不能卖习近平的书，起码没有书店在传媒里面这样讲。但在这本书我出现之后，我发觉到底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不是你诽谤，不是一些胡编乱造，是你负面评价习近平。以前的中国内地不能出，现在在香港不能出。
据桑普了解，武夷三暂时离港避难，而这本书只能在书展卖到26日，之后除了能在田园书屋里摆卖外，将不能在其他书店摆卖。狼吞虎咽：习近平与梁振英专政之史是一本集合了桑普在2012年至2014年在不同媒体上发布并刊登过的评论。评论在上半部分主要对政治事件做客观叙述，后半部分则是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浙江台州一位街道干部因为在网络个人空间发文批评浙江官方为了筹办九月在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大兴土木，粉饰美化，劳民伤财。最近他被当局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后转为刑事拘留，而且遭到了开除公职。 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媒体报道，台州市椒江区白云街道办公室副主任、便民服务中心主任郭恩平7月10日以网名瓶子在 QQ 个人空间发表了杭州为你羞耻的文章，批评官方为筹备杭州 G20 峰会，杭州所有街道全部翻建了，屋顶全部亮化了，街道全部美化了，还有更多惊人的，政府会给会场周边每户10,000元，叫他们会议期间都出去旅游，想必周边单位一律放假，学校一律停课。46岁的郭恩平称，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工作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文章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郭恩平批评说，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为这几天的会议花去杭州市一年财政收入的70%，是否值得，是否应该。报道表示，郭恩平的文章迅速在网上流传，获数万人点击阅读，同时该文也显然激怒了当局。官方表示，该文有多处失实，如安保民警补贴10万元、政府专案抛弃招投标的法律程序等，均为子虚乌有，捏造资料，散布谣言。当地公安以他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处以行政拘留10日。7月20日，郭恩平被椒江区监察局调查，7月21日被椒江区公安分局以涉嫌利用信息系统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天被开除公职。随后台州市椒江区作家协会以郭恩平造谣攻击 G20 峰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被警方刑拘，撤销郭恩平的理事职务，开除会籍。居住在杭州的原中国海洋报记者、网络作家展爱宗星期天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称目前环境令他无法发言。他说，
我呀接受你的采访和郭恩平写这个杭州我为你羞愧结果是一样的啊，我就像郭恩平的这个战绩是一样的，浙江省以内的朋友他说话就有可能就面临着国保啊什么公安来查你啊，接受我外面采访啊，你妄议什么中央啊之类的。
北京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对美国之音表示，浙江当局对一个公民的批评如此严厉整肃，侵害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将造成人人自危、不敢出声的不利局面。他说，
你根据哪条法律，凭什么要对一个正常的批评意见的采取这么无理的违法的手段去对待这样一个有不同见解、不同看法、正常提出意见的人，为什么容不下这样一个不同的声音？这样下去造成一种人人自危、人人不敢说话，慢慢的这个国家就成了鸦雀无声，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利，对这次 G20 会议其实也是不利。难道就批评了以后就会惹来这么大的灾祸？
郭恩平的文章表示，消息不断传来，有在杭州做生意的老乡回家了，因为会场周边所有商场市场都要关门，方圆几十公里的企业工厂都早早停工，全省各地大量的警力于7月初就调集到杭州，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10万元，简直不敢相信。文章还说，全国节假日放假一天都要国务院发文件，春节也只放3天，现在倒好，一放就10天左右， 一有巨大灾难，便要全国各地捐款，还要设立515慈善日，每年强制性捐款，现在倒好，一掷几千亿元。中国围观者一向花公款如流水，这次更加堂而皇之，变本加厉。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标式的法律程序，这是多么草率，简直是不负责任。这将滋生多大的贪污腐败？是否有人在担心秋后算账？谁有这样的特权？谁赋予了如此特权，任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无视纳税人的存在？文章问道，为什么就不能办一场常规的大会，非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倾其所有？本届国家领导人不是大力倡导勤俭节约吗？杭州这种做法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吗？杭州到底怕什么？求什么？又掩盖什么？好比一个纯情秀丽的女子，好端端被整成了搔首弄姿的风尘女郎，一个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好端端被整成了一座空城。素颜怎么了？素颜的杭州，人间天堂，举世无双，是全国人的骄傲，难道不够美吗？还不够自信吗？实在是小题大做，弄巧成拙。文章写道，杭州一片崭新是好事吗？看到的只是人为恶俗矫情的修饰，失去的恰恰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装扮的只是肤浅的媚俗，丢掉的恰恰是深厚的底蕴。郭文平表示，都说为了形象，形象如果没有真实，失去自然，还有意义吗？都说为了安全，难道周边居民和商家都是恐怖分子的嫌疑吗？有的地方学校里每个教室都要安上监控，这和 G20 有一毛关系吗？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日本，星期二有一名男子在东京郊外一个残疾人福利院持刀行凶，导致至少19人丧生，成为二战之后日本最严重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东京以西大约50公里处的香磨原市，当局说26岁的植松胜在拂晓时分闯入第一层楼的玻璃窗，开始持刀行凶，之后呢，他向警方自首，承认从事了这个袭击。从他车上发现了几把匕首，至少有一把还有血迹。新闻报道说，他因为被该福利院解雇而感到愤怒。至少有20人在事件中受伤。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在日本非常的罕见。日本的一些枪支管制法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通常也涉及持刀行凶。2001年，大阪市八名学童在学校被刺死。2008年，在东京千代田区秋叶原电器街，一名男子驾驶卡车闯入购物人群，并且向过路人行刺，导致七人死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呼吁蔡英文提出新的论述，让两岸的沟通管道得以恢复。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则认为说，台海两岸不应该再继续纠缠九二共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期待蔡英文总统在两岸关系上有新的作为，而不是用模糊的字眼转移焦点。
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我们也尊重，但是势必要拿出一套论述是能够恢复两岸沟通的方式，但是到目前为止完全看不出任何的策略跟方法。
李彦秀委员还说，在外交上没有章法，进退失据，在内政方面则出现倒退，让民众失望。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民意走向非常重要，所以设定期限，要求台湾政府违反民意接受九二共识，可能性不大。 中国官方新华社上周六的评论文章指出，台湾当局领导人必须完成未完成的答卷，并批评蔡英文一边诉求我们是一个可以做决定的国家，一边以民意为掩护，放言接受九二共识的可能性不大。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告诉美国之音，民进党政府对于九二共识的立场已经很明白了，两岸不应该就此继续纠缠下去。
其实中国一直强压要台湾吞下去九二共识，那明明没有的东西怎么吞下去？所以蔡总统在520的就职其实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不用再这样子替台湾戴这个九二共识的高帽。
陈亭妃委员还指出，台湾不反中，也希望两岸维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方面应该认真了解台湾的真正民意。台湾在野党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日前表示，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不论是总统或政治人物都应该尊重民意。他认为蔡英文总统针对九二共识的答复很稳健，应该是善意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重要幕僚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星期一接受飞碟电台访问时表示，蔡英文政府要了解台独不被国际所接受，两岸现在卡在九二共识，其实大家可以各取所需，这是政治的妥协和艺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徐思俭表示，不赞成两岸关系当中通关密语式的思维，目前中断的官方沟通管道估计明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都很难恢复。
角度来讲，你没有开完十九大，你哪有办法放心重新把这些东西重新打开？关不是我们关的，是他关的，切断不是我们切的，是他切断的。他切断，他关掉，他要重新开启，是很大一个动作，他要受到党内质疑。
徐思俭主任还指出，就北京长远的利益来看，统一台湾是要加强和台湾的联系，而不是切断可以运作的管道。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133位里长日前到中国上海参访，有人在参会上高举统一的自爆，疑似被统战。台湾朝野立委都认为中国对台统战的效果不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加州发生圣伯纳提诺的恐怖袭击之后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为了能够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跟苹果公司对簿公堂，引发反恐还有保障公民隐私的争论。同时呢，美国参议员以及专家们指出，集权国家比如像中国、俄罗斯等等，则利用反恐的名义进行钳制网络言论以及打压异议人士之举，所以呢，美国必须树立好榜样。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听证会上说，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将资料加密设为他们产品的默认设定，这使得即使对科技一窍不通的孤狼也能够非常秘密地使用科技进行恐怖活动。恐怖组织也注意到这点，伊斯兰国落伍的意识形态或许退化到中古时代，但这些恐怖分子也在同时使用现代的科技工具资料加密对抗着反恐战争，也利用这种现代技术手段招募或激进化恐怖分子，计划恐怖袭击。这也在反恐上给情报搜集、军事行动以及打击犯罪上带来更困难的挑战。
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坚持不配合联邦调查局开后门破解嫌犯的 iPhone 手机，他也婉拒出席本次的听证会。不过麦凯恩参议员也强调，反恐、维稳、打击犯罪并不能够成为专制政权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他说，
However, this is a complex problem with no easy solutions.
然而这是一个没有简单解决办法的复杂问题。加密技术保护我们每天一般而且必要的网络活动，保障我们的国家机密，不让其被那些训练有素的网络敌人窃取。 我们必须小心地平衡网络安全以及公民权利，我们也必须正视专制政权急切地想要取得加密软件的破解方式来遂行他们的凌虐政策。我们也绝不可以掉进错误对比的陷阱，并不是每个政府都一样，并不是每种监视都一样，在拥有法治的国家中配合合法的搜查令，同时不让科技公司一定去协助专制政权。
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学系教授贝罗文分析，集权国家会把这个作为借口来侵犯国内的人权。他说，
当然他们欢天喜地地利用这个，因为他们可以说，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你有权利这样做，而我们就不行？你说你的法律这样规定，我也来说我的法律是那样规定，只是我们的法律标准不一样罢了。
极客连接是一个以捍卫全球数码言论自由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的美国政策经理与全球政策顾问艾米斯杰潘诺维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因为美国未能在这个议题上采取领导立场，我们发现像巴西、中国、俄罗斯以及世界上某些国家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美国在这个议题上的模糊态度，他们可以制定某些政策来破坏用户加密以及发展加密技术的努力，然后大肆侵犯人权。最近有份报告说，加密是实施人权很关键的一部分。
斯杰潘诺维奇强调网络自由与人权的关联。
人权应该平等适用于全部的用户以及全部的政府，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尊重人权。几乎所有的国家，只要你吹毛求疵地去找，几乎都会有某些政策是我们认为违反人权的，只是范围、程度以及做法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我们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有接触，试图将他们的政策以及法律推往人权的方向。我想通过诚实和公开的方式来面对所有议题，以及这些政策对于人权所造成的冲击，对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维权的必要性以及维权人士需要的新闻自由、用户的隐私权，这些是全世界人类都要推动的。
中国人大在2015年通过反恐法，其中第18条要求电信业者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必须配合中国政府，引发各界担忧中国进一步钳制网络自由并且侵犯人权。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英国脱离欧盟之后的一关可能的一些发展情况。我们知道从多数指标来看，伦敦是唯一能够更与纽约一较高下来争夺真正全球金融中心号称的城市。不过呢，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洲联盟之后，伦敦可能失去了在整个欧盟集团内部免关税出售金融服务的权利，这就有可能使它失去了欧洲金融之都的地位。一些银行已经表示他们可能会把业务转往欧洲大陆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离开欧盟以及失去令人垂涎的5亿人单一市场的准入权，这样的前景在伦敦市令人颤抖。
关系到谈判，伦敦市长和首相都清楚地表示，我们希望谈判，维持进入单一市场的准入权。
然而其他欧盟领导人坚持说，英国不能既享受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准入权，同时又限制欧洲移民，而移民问题正是让脱欧派六月公投获胜的核心驱动力。英国似乎要离开单一市场了，其他城市正虎视眈眈，有心取代伦敦在欧洲的龙头地位。除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外，其他最有实力分走一杯羹的城市还包括法国巴黎。法国政府最近谈到为因欧洲脱欧而出逃的公司铺设红地毯，保证让外侨享受欧洲最优惠的税收政策。
我们有很国际化的公司，跟十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形完全变了。法国公司一大部分的业务甚至都是在全球进行。
伦敦还是欧洲科技产业的首要枢纽，有超过3000家初创公司位于伦敦，很多坐落在所谓的归环周围。 柏林看到了机会。柏林已经是欧洲第二大科技城市，而房地产价格要比伦敦低得多。
英国脱欧了，伦敦就多多少少自己退出了比赛。而且我们的确相信，随着时间发展，柏林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更多的科技初创公司会来柏林落户。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把阿姆斯特丹评为最有实力夺走伦敦王冠的城市，原因是阿姆斯特丹的全球关系、说英语的人口以及对外侨的吸引力。不过伦敦的倡导者说，这里仍将是头号城市，
因为做业务懂专长的人希望留在这里，而且政府和伦敦市长将尽他们的一切能力来留住他们。
伦敦为英国贡献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脱欧让伦敦陷入不确定之中，欧洲的竞争者们正在满怀兴趣的观望。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虽然同性恋被列为流氓罪的历史已经过去，不过呢，同性恋依然是一个相对敏感而且禁忌的话题。而有这么一群中国同性恋者的父母们，在经历了巨大的压力还有痛苦的挣扎之后呢，理解并且接纳了自己的孩子。不仅如此，他们从此呢就投身公益事业，切身的体验和科学知识来帮助其他类似的家庭，并且希望一点点的改变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看法。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任于洋从旧金山带来更多的报道。
今年在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上，不仅第一次出现了华人方阵，也是第一次迎来了从中国特地赶来的同性恋者的家长们。他们手挽手昂首走在游行队伍里，不时跑向两边与友善的陌生人拥抱，自豪地大声喊出对同性恋孩子的爱。
同志孩子我爱你，同志孩子我爱你。
他们也并不是一路阳光走到现在，他们的故事曲折坎坷，充满泪与笑。
当时就懵掉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完全没想到。
几乎每一位听到自己的孩子亲口坦白我是同性恋这一事实的父母，反应都和夏丹宁一样，仿佛当头一棒，不知如何应对是好。62岁来自重庆的夏丹宁现在回忆起2008年女儿跟她坦白的场景，依旧哭笑不得。
开头还说得挺好，她说我是一个穷学生，我也没钱，她说我把这封信送给你，她说我想没有什么比一个真实的孩子，对于妈妈来说没什么比这个更好的礼物了。但是我还挺高兴，一看到下面同性恋，哦，脑子一片空白。
而去年刚得知儿子秘密的吴和平讲起此情此景，仍不禁哽咽。
有一天下午他就出去到超市去买了很多菜回来，也买了酒。
做足了准备的儿子趁着酒劲儿，在饭桌上哭着告诉了妈妈实情。
当时他说这个同性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敢在他面前哭，我就把头这么低下，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流眼泪。其实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中奖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呀？这个同性恋怎么就闹到我们家里了？我们家里的气氛，那一个礼拜的气氛真的是很低沉，我们也不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说，关键是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也不知道认为这是病吗？这是什么问题吗？什么都不知道。
36岁的王辉来自湖北，他说自己在无比的压抑和痛苦下，于2006年第一次尝试跟父母坦白。他选择先告诉性格比较温和的母亲，而不是军人父亲。
我说妈，你记不记得那个谁谁谁？我带到家里来，就是那过年，我还带了，因为有一个男朋友跑到我家过年去了。我说是我同学，是吧？然后我还问你记不记得他？他说记得呀，那个男孩子挺好的，还给他买礼物了哈。我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他说我知道你们很好，看你们俩就是不一般啊。我说我们好到一种就是说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好朋友，我们是那种就像男女朋友的好。他说什么怎么男的和男的会像男女朋友一样的好，是什么样的一种。
然而来自农村的母亲对此完全没有概念，并没有听懂王辉是什么意思，只是叮嘱儿子不许乱来。之后强硬的父亲得知也是暴怒斥责，谈话不欢而散。
啊，我就还是选择了妥协，因为我觉得我拗不过他们，也拗不过整个这个社会。
在中国，同性恋已经非罪化、非病化。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包含同性性行为在内的流氓罪。2001年，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也不再被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划为病态。不过，不违法不代表受到法律的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婚姻、就业、养老等方面并不拥有与异性恋者平等的权利，而社会对这类人群的解读也存在偏见。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自己女儿的身上，我是接受不了的。
作为父母，他们当时都痛心孩子的未来。
我说今后怎么办，我说你怎么生活呀，你多可怜啊，对不对？我就蒙着被子，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哭，嚎啕大哭。
威胁过后，吴和平在儿子的建议下参加了成都的一个同性恋亲友分享会。
一看的时候我说，哎呀，还有这么多人呐、啊，这么多同性恋啊，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呀、啊，哎呀，当时吓了一大跳。
通过不断的了解以及与其他家长和同性恋者的交谈，吴和平和夏丹宁成为了接纳自己孩子的父母大军的一部分。
接受孩子的家长哈、啊，这样的家庭，就一个字，爱。
家庭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吴和平的儿子于越在得到父母的支持后倍感幸福。
就是一个感觉吧，就是觉得因为在之前父母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会觉得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抛弃我了，然后我还会担心父母不要我。但是等出柜以后，就是说即便全世界都不要我了，我最在乎的人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
走过这一段不平坎的路实属不易，因此这些家长们决定伸出他们的援手，帮助更多的家庭。
China, peace, China, peace.
我们的故事我们讲了 N 多遍了，我们都不想讲，但是对于刚刚知道这些消息的新家长，他们是第一次，他们没有听说过，甚至有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同性恋，他们以为他们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只有他孩子一个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感到很恐怖、很恐慌。
他们错在哪里呀？大多数人都歧视他们，不接纳他们嘛，所以他们才造成生理上的压抑。
除了希望有同样情况家庭的父母们能够用心倾听、努力接纳，家长们表示，他们希望社会也可以普及了解这样一种常识。
我不希望大家多么高调多么重视，我也不希望像有的孩子说的那样，自己多么可怜，需要人家就是来包容你。我觉得包容这个词本身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常心，不管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
而作为同性恋者，于越希望不管这个身份最终有没有被家庭和社会接受，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还是要过好自己的一生。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旧金山采访报道。
日本热销的机器人进军台湾，请听报道。
包括银行、商场、电信业等多家台湾企业预定了大约100台由日本软银研发、富士康制造的服务型人形机器人 Pepper。 他们预定9月下旬开始在这些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在日本已经有超过1000家企业使用 Pepper， 它的身高约 1.21 米，重约29公斤，移动速度大约每小时3公里。它具有多种语言能力，可以利用胸前的平板电脑与消费者互动。Pepper 目前是以租赁方式提供台湾企业运用。负责行销和维修的富士康子公司佩博科技说，2年租赁合约的费用大约是每个月830美元。富士康集团副总裁吕方明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市场的目标设定在每个月租出60台。
那我们现在刚推出，我们给台湾自己的目标是一个月能够有60台啊，我们希望是这个目标。但是因为这个部分是要每一个公司、每一个行业来做努力，那这个是我们设定今年的目标。那当然明年我们根据今年的状况再来看明年的这个情形。
吕方明说，台湾的第一银行、台新银行、国泰人寿、家乐福商场以及亚太电信等五家企业将使用 Pepper 为消费者提供大厅接待服务。近期在台湾市场推出后， Pepper 将继续展开海外销售计划，不过何时进入美国还不得而知。这种服务型机器人的功能虽然令人大开眼界，但人们不禁联想到未来有一天它是否会取代成本日益高涨的劳动市场。